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但是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岂不是也是一样？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判非华人都是鬼，什么日本鬼子、白鬼、黑鬼，只有我们是人，全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才是人，四分之三的人都是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歧视嘛，接受我们的种族主义嘛，我们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我们的文化，看看全世界有多少文化好像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那么长久，你们这些美国人算是什么？200多年的历史，我们超过2000年的历史，你们有200年的历史，在那边跟我说强国，这个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弟兄姐妹，这个必须要支持。今天华人教会200多年，我们派出的宣教士不及，相比韩国派出的宣教士是少了十倍，而且这派出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做什么？华人，海外华人的工作，不是海外非华人的工作，这个对华传来讲要突破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非洲，我们在乌干达，5年前上帝带领我跟太太去了乌干达，开始了一个事工在那边。我们有华人的事工，但是同时间我们要黑人的事工，在当地人的事工。感谢主，现在我们当地人事工越来越大，越来越发展的好，华人事工比较停顿下来。为什么？因为大部分都是来做工的，都是 transient， 就是路过的啊，可能1年2年就回家回国，所以变成呢，他们在那边呢的工作呢啊，做来做去呢，做了5年，但是大概都是大概20-30人，但是非洲人的事工啪不断增长起来，这个是我们感谢神的地方。那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这个种族主义，否则的话我们经常说诶，我们做宣教，我们都讲到海外做华人事工，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自私，这个就是不得到神耶稣基督的心。三头主义，有听过这个讲法吗？三头主义，金巴人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唐人街是最大的教会啊，我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啊？他们的做得不好，我们做得最好，我们要更加好。这个是三头主义啊！对不起啊！我们只有一个教会。让我告诉你，如果出信的朋友们，你要记得一件事：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不是分门别类，绝对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堂会，但是只有一个教会。比如说，在旁边的一个浸信会，在下边的一个美与美教会、长老会，都是同一个身体的，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不要他说啊，他们怎么样？啊，我们要比他们好一点，我们要强过他们，我们要比他们啊更好。你这样的比较的话，你就变成还是没有支持你的三头主义。所以我经常提醒我的同工们，不要经常说啊，我们划船，哎呀，不要把划船看得这么重要。我们只是上帝使用的众机构、众差会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可以在主里面合作的，我们是可以在前线跟不同的差会合作的，我们可以跟别同不同的宣教士合作的，哪怕他们是宣道会的，哪怕他们是浸信会的，他们有需要我们容许他们。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像香港有一个宣教士，那么他们希望我们能帮助他开始在乌干达的东部的工作。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身份，我们需要一个身份能够进去非洲来开始在东部的工作，你们划船在非洲的一个基金会是否可以帮我们申请？我们在划船在非洲建立的一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就可以申请宣教士进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设立一个基金会。所以他们不是我们的，他们不是划船的同工。然后我们在前线的主任问我说，冯牧师，有这个要求说可不可以帮助一个非我们同工的申请他进入非洲做东部的非洲人的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完全没有考虑的是 yes， 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他愿意去的话，我愿意更多人去，哪怕他们是划船不划船。好，我们是划船，他们坐飞机。开玩笑。所以这个不重要，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这个三头主义啊，这个种族主义啊，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老我的一个部分。你听得清楚吗？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必须要对付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对付了我们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连我们崇拜也是一样，你看保罗怎么样讲，我一起来练中文的部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文那个侍奉在英文看得很清楚，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这个就是敬拜。意思是说怎么样是真正的敬拜？敬拜就是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嘿，活祭就是怎么样，那个祭物还在祭坛上面跳跃的话就不是活祭了。活祭的意思就是把它干掉，把它杀了，而且把它碎了，然后把它烧了，这个是活祭。你敬拜不是唱唱诗歌，这个很容易做，听听讲道，这个敬拜。保罗说真的敬拜，神所喜悦的敬拜就是把你自己献上。哇，这个要求好像太高了吧。基本上就告诉你说，你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的老我还在骚扰你的话，你的敬拜不受神的喜悦。你知道吗？那我现在过去十年跑很多教会，几乎所有宗派的教会我都去过，在各地的教会，但是我听得太多，为了在敬拜里边唱什么诗歌可以分裂教会，唱什么诗歌分裂教会，用什么乐器来敬拜分裂教会，什么分呢？不喜欢你今天唱的诗歌，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唱今天那些诗歌？为什么要播音来唱啊？应该用钢琴吗？没有钢琴就不要唱。声音要讲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听不惯，我听不惯，我就不喜悦。如果你坐在这里要选择我喜欢什么音乐我才能够敬拜，我喜欢什么的乐器我才敬拜，我喜欢怎么样的东西才能敬拜，对不起，你还没有死掉。你的要求就是你还活得很精彩，你还没有死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敬拜真的敬拜要死吗？放下你自己的要求吧，你的老我必须要死掉才能够真的讨厌神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单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团契生活也要死。 哇，很多要求，因为头一天一样要死，要我们死嘛。圣经有没有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为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怎么样？舍命，舍命是不是死？请问你是不是死？舍命就是死。我们讲爱是讲得很容易，我爱你，我爱你们。到有一天要你牺牲的话，你爱不爱他？他牺牲，我就爱他更多。要我牺牲为他，你就不要跟我讲。所以我们今天的爱是太容易了，太随便了。我们讲彼此相爱，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口号。但是实际来讲，保罗讲，约翰，这个是约翰，不是保罗。约翰讲得很清楚，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彼此相爱。行为跟诚实就是实实际际的为你的弟兄姐妹舍命，这才叫做爱。哎呀，是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啊，不是心理医生啊，因为在美国分开心理学家跟心理医生是不一样。心理学家是 psychologist,ok,、okay? 他是专科就是心理学。那心理医生呢是读完医生啊，读完啊医学才读四年的心理学，才变成那个心理医生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心理医生叫 Scott Peck。啊，他出名的缘故不是因为他是心理医生，乃是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很畅销的一本书啊，在啊那个流行榜啊，就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很厉害啊，纽约的流行榜有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可能你们看过，也可能不要看过，就是《The Road Less Traveled》，很多年前。那么也他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是一个白人。他是一个白人，是一个心理的医生，但是结果呢，他信了佛教。那所以 the road less travel, 结果从来没有人走的路啊，很少人走的路，这个书名就是很少人走的路。所以变成他就很多人都很兴趣了，很多白人都说哇，一个我们的白人都信佛教啊，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很多人都买了他本书。那过了大概呢几年之后呢，他出版第二本书 The Road Less Traveled Again 再来一次走一条很少人走的路。那么这一次呢，这忽然间改变过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而且是白人走了佛教，人就变成基督教，所以肯定很受欢迎。所以很多人就看他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他会跑了一个圈，然后就，你岂不应该是本来就是基督教吗？你白人应该是基督徒吗？但当然不要这样想啊！在美国没有说白人就应该是基督徒，没有这回事的。OK, 很多白人都不是基督徒啊，反基督教很多很多。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就啊，感谢主，他没有写第三本书，然后又没有改了。所以他改定了，所以要改定写的第二本书。那后来呢，他写了很多书，是当他开始去教会，他开始参加教会聚会，然后再做一个观察，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人，他很留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Different Drums。 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讲，他说呢，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经过四个阶段 ,OK? 那么都从一个四个阶段，就是成长的四个阶段。他描写都说，甚至好像夫妇都是一个群体。所以所有的建立团体，包括你建立你的婚姻，建立教会的团体等等，都是一个团体的建立的过程，要经过四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叫假群体。他说这个假群体呢，在教会里面最普遍。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假团体。要怎么？假团体的意思就是之间没有关系的。你们坐在这里，你看你们的面对什么？面对讲台，对不对？ 你们都是不看别的，你都留意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荧光幕啊等等，看讲员啊等等，所以变成呢，只是有一个方向，你们不是彼此的，没有群体，没有交通的，就你们我们都不愿意你在崇拜的时候讲话，呵呵，对不对？你会跟邻舍说，哎，昨天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你不愿他们啊，小心啊，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所以都是一个单面的、单向的。那所以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如果你来教会的时候，刚好你来之前已经跟你的爱人吵架，那么你踏入教会的时候，面看见陈牧师进来的时候，陈牧师跟你打招呼，哎，早晨，姊妹啊，好吗？他说，啊，很好。你不会跟他说啊，我刚才跟我爱人吵架，吵得很凶。你不会的，对不对？你会说啥、啊、什么呢？很好，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哎呀，哈利路亚。我们就坐下来了，就是这个，就是假群体嘛。你不会把自己的你真我跟人分享，所以他说，大部分的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他教会太多这样的假群体。但是如果你说啊，我不能接受这么肤浅的一个关系，我要深入一点。好，你又要深入一点，真的建立群体的关系，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混乱期。你开始面对 chaotic state， 什么？如果你用真我，我用真我对他，他用真我对我的话，我们就很多不一样了。我们就很多不同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有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不同，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当有不同的时候，我们有冲突咯，对不对？我们有冲突咯，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吵架咯。所以在团契发生事情了，通常都是因为太亲密了。在团契小组我们就吵架，很少在重办的时候吵架，都是通常在团契小组的时候吵架，因为都是嘛，都是很真的，大家都很真。那么一吵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有味道。那我来教会不要吵架吧？哦，还需要？哎，算了吧，我不再不去团契了，我再不去小组了，我都还是回到崇拜，我就归回到假群体，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有冲突。但这样的话，你就停留了，你又没办法晋升了。如果你说，哎，不行，就是混乱，我还要成长，我还要深化，我还要经历最高峰的团契关系。他说，如果你真的坚持要有一个真的团契的生活的话，你就必须要进第三个时期，这个就是致死期。你他也用保罗的讲法了，他看得清楚，他看圣经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不需要致死。那当然这致死期呢，是很多人都会讲的。我如果老公改变的话，全世界都好了。如果他改变的话，什么事情都没事。如果他，就是变成要致死的不是你自己，你致死的别人，只有他改变。他若不改变，我们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如果他不改变，我们的关系没办法，没有盼望。它是一个实情的真理，人际关系的真理，就是你没办法改变人，你只能够改变你自己。这个是人际关系的真理耶。哦，无论你的关系的对象是谁，你不改变自己的话，你希望别人改变，哪怕那个是你的儿女，哪怕那个是你的孙子，你什么的人跟你有冲突的话，要改变的不是对方，乃是你。所以 Scott Peck 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愿意致死你的老我，你就不可能达到复合期。复合期呢，就是一个 resurrection， 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他在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不死的话，就绝对不会复活。所以如果你愿意有一个复活这样的新的团体，新的团契，新的小组的话，在一个组里边的人，每个人都要致死自己，这个就能够达到这个高峰。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理想了，能否达到的话，就求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也做你们顺服感圣灵的感动。所以团契相交的实践啊，就提醒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在里边了。所以我们不是滥用我们的自由，乃是使用我们的自由来致死我们的老我，以致到我们可以真的去爱别人，去真的爱别人。弟兄姐妹，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是绝对困难的一件事情。最后效法基督的信生也是必须要死，我们一同来练好不好？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所以不是我讲的，是保罗。你看你留意的话，我是引用保罗不同的书信来肯定一个意志的保罗的神学，死的神学。这个不致死自己的话，你没办法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但是我们追求的都是我们就没办法可以看见一个新的生命真的在你里头发动了。我被委派做总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些考量，我说哎呀，这个责任太大，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筹款。这么大的一个，我们去年的预算，划船去年的预算是530万一年的我们的预算，哇，这个太大了吧，把一个责任交给冯某人，这个压力很大。我筹自己的薪水都已经刚刚好，还要筹传个机构的500多万啊，这个不能想象。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祷告说，上帝啊，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筹款的人，如果你认识我的话，很多我们有一些王长老啊，一些都认识我，我连多少时间我在讲台讲钱的，我从来不讲的，对不对？很少讲到钱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筹款绝对不是我的强项，但是现在有一个责任，我就要筹款了。但是我说怎么样说呢？我只能够祷告咯。所以我就祷告向神说，神啊，你帮助的，如果你真的你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你就啊帮我弄好这个钱的问题。我真的没办法。而我上任去年我已经七月的时候就上任啊。那么到八月的时候呢，八月我七月上任，我祷告之后，我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到八月大概八月九月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财务公司给我发出来的一个电邮说要求划船提供一些的文件来证明划船我们的名字是对的啊。然后我就回那个叫要求我这个财务公司要求我打电话给那个他们来证明一些东西，我就打电话给问他们啊，我说是什么一回事。他说有一个人把他的遗产要留给划船。我告诉你，我从没听过，是个华人呢，把他的遗产的一部分，当然我不知道多部分大，这个我不知道，我又没有各问到底他的遗产有多少，只是他有这个财务公司告诉我有一笔遗产要留给划船。哇，我也很惊讶，我说哎，上帝你真的工作耶。我说我做不来的，忽然间这个弟兄呢，过去两年这已经死掉两年，因为所有的遗产要花很长的时间把它要做很多的法律的过程啊等等，所以最后两年之后才来到。还好，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如果两年前已经知道，我就等了很久了，很辛苦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不知道，说从来没有预算有这个一笔钱要进来。所以后来发现有15万不是很大啊，不是150万，是15万。都对我来讲也是一好事，又从来没有借过，我至少我从来做 这么多十年从没有借过150,000的奉献。但是我感动的地方，我感动的地方不是钱的多少，乃是有一个华人基督徒竟然愿意把他的遗产不是留给他的儿女们，当然可能他有留给儿女们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把一笔钱留给一个宣教的事工，这个真的告诉你很少见到。对我来讲，这个弟兄真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上面的事，而不是放在地上的儿女的所有身上。那千万不要听错，我不是说你不要对你的儿女们负责任 OK， 不要听错我的意思。因为哪一天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儿子，我说当你今天有你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承担了一个责任，你要帮助照顾她，这个小生命是你要照顾的，从小要照顾她，提供给她的教育啊，提供给她的照顾啊，爱护她，帮助她，做她的榜样等等一大堆，这个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照顾。但是如果这个生命长大了，孩子也长大了，那么是否我们应该考虑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金钱用在上帝国度上面？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考量，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中国人，因为问题就是因为中国人，我们还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过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你没有改变的价值观的话，你还是用你的过去的价值观，你老我的价值观继续进入基督教，讲的话很属灵，讲的话很属灵，但是实际上来讲，你的价值观才说的最大的声音。所以这个弟兄他的工作，虽然他已经死掉了，他没有受到什么的光荣，我也不能够告诉他啊，你多好等等，没有，他一句话都没听到，从我们当听到。但是因为他坐在上帝的身上，上帝纪念，这个更重要。弟兄姐妹，我在粤语堂经常提醒粤语堂的弟兄姐妹说，当有一天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面对天父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大考，那个大考考试有两个大题目，你必须要预备好来回答。第一个题目，天父会问你，你怎么样对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相信大部分在这里坐的，你都可以很轻松的来回答，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人 ，pass， 啊，可以过，啊，过了啊，第一个问题过了。那么第二个问题，你怎么样管理我所托付给你的资源、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财产？你怎么样去处理它？是否用在我的国度上面？这个，我就不肯定你会怎么样回答了。这个我真的不肯定，特别是华人教会的信徒们，我就真的不肯定你会怎么样回答天父的那个问题。我就留给圣灵继续的向你们讲话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爱我们，肯定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绝对不能靠我们的修行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绝对不行，只有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从黑暗的权势里边拯救出来，不是只是要我们坐在教堂里边做做礼拜、读读圣经，肯定不是。
因为耶稣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么大的付出，这么大的价代价，难道就是要我们得救的人坐在教堂里边享受唱诗歌读经而已吗？难道上帝你就是这么的牺牲你的儿子，为了叫我们这一群人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价值观都没改变，然后就坐在那边等候永生的来临吗？亲爱的圣灵啊，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你愿意我们更深的体会你是那爱我们，你愿意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上帝有你的方法，也有你的计划，愿你的计划就成就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在他们的身上真的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